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您继续来收看我们这一个专题。我们这个专题一共要大概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讲同一个主题。我们要一同来分享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需要许许多多的历练跟成长。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成长呢？因为你说我想侍奉，我不仅是相信主，而且我想来跟随主，我不仅跟随主，而且我希望对别人有所帮助。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生命当中只想利己并不想利人，大概他相信耶稣基督他搞错了。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只想得耶稣基督的福分而已，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表现，他除了爱神以外他要爱人。可是爱神是看不见的，你从来不知道一个人怎么爱神，因为爱神在心里面，可是爱人是看得见的。所以怎么样表明我们爱人呢？就是怎么样表示我们爱神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爱人。那怎么样表明我们爱人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爱人。所以爱神爱人都有一个表现叫做爱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是我们需要非常仔细的去了解的。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门徒。我们在第一讲第二讲里面重点在讲什么叫做侍奉。侍奉第一个是承认他的王权，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而且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听从他，我愿意顺服他。第二就是听命，侍奉的第二个意义是听命，我愿意听神给我的带领，我愿意读圣经，照着圣经所吩咐的我去做，我如果知道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叫做听命。第三个不仅是信，不仅是敬拜，不仅是听，而且有行为。所以侍奉第三个部分就是行出来，就是活出来。这个不仅活在教会里面，也活在家庭的里面，不仅活在家庭里面，也活在工作场所里面，不仅活在工作场所里面，也活在你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这样活。所以圣经上也曾经讲到有一个先知，他在吃饭别人都说他是神的仆人。为什么只要看他吃饭就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呢？我们基督徒能不能这样？我们就是能不能跟别人交往，跟别人来往，做日常生活的事情，别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呢？应该要这样的，因为这就是侍奉。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臣服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然后表现出一个生活的行为。在第三讲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了侍奉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在那一次当中，我们用约瑟做例子来提到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两种生命，一个是更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一个人不只得生命，他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另外是会长进的生命，一个生命如果不长很奇怪，一个生命如果不长他就会死掉。一个生命不长可是外表又长，它里面不长怎么可能呢？或者它里面长外表不长怎么可能呢？所以一个生命它一定要长的，在长的里面你就看到一个基督徒越来越成熟。所以我常常跟刚刚信主的朋友说，我说你不要急，他说我也要像别人这样，我也不要做那件事情，他说我要戒烟，我要戒酒，他说我要戒麻将，我说那当然很好啦，我们也这样的鼓励你，我们也这样为你祷告。他说可是怎么办呢？他说我酒就是戒不掉怎么办呢？我跟他说不要急，他说我如果再打麻将是不是把我的手剁掉啊？那我说那如果你再喝酒是把喉咙切掉啊？ 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生命会长，生命会长，生命会变，生命会丰富。你不可能要一棵树一长出来一发个芽就干非常粗，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干长得很粗的，很快长得很粗的，你就知道那个干不结实。你就发现寒带地区跟热带地区长出来的植物它的密度不一样，为什么？一个很结实，一个长得太快。我们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上次特别用约瑟来讲解他的生命，神用20年的时间来磨练他，让他生命越来越丰富。你相信耶稣基督20年没有？如果没有，你说像约瑟这种生命你要有，那也很困难啊。但感谢主的恩典，神答应我们，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第四讲，我要来讲侍奉的人应该注意他的生活。第四讲和第五讲我要讲同一个主题，就是侍奉的人应该注意他的生活。我要分两次来讲到四个生活，第一个如何过物质的生活，第二个如何过精神的生活，第三如何过家庭的生活，第四如何过工作场所的生活。这大概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全部，但是一大部分的生活在这边有被照顾到。所以我盼望当我们知道什么是侍奉，什么是生命之后，我们要做初步的落实，要看看我们的生活应当怎么样的表现才是一个对的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两个生活，第一个生活就是物质的生活。一个侍奉的人，我这几次都说，一个侍奉的人不仅要有内在的侍奉，要有外在生活的表现。一个侍奉的人，他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有表现，他在教会外面更应该有表现。特别在这一个很多人不认识神，不了解神，没有享受到上帝恩典的这个世代，这个地区，我们既然已经得了生命的美善，我们得了生命的宝贝，我们应该透过我们里面有的生命去服侍人，去爱人，去坐在别人的身上。主耶稣说，你们把这些事做在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应当去服侍人。所以当我们讲到侍奉的人应该有他的生活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他生活的层次跟层面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个全人的生活。所以在这边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物质的生活。物质是上帝所创造给我们用的，当然不会是坏东西。物质是神所给我们的，很多基督徒信了神之后就把物质看成不好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概念从谁那边来的，可是物质既然是神创造的，怎么会不好呢？如果有的人觉得物质不好，你嫌你家的物质太多，你嫌你家的钱太多，没有关系，你跟我打个电话，你把钱拿来给我。钱不是个坏的东西，可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你是贪恋钱财，对你来说是非常的可惜。因为如果你贪财，圣经上说你就被许多愁苦刺透了。我看到很多的人落在钱财的漩涡里面，他受到钱财的辖制，受到钱财的捆绑。钱财本来是叫我们得着，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得释放的人，可是许多人却被钱财捆绑，却被物质捆绑，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有钱不是罪恶，可是如果你贪恋钱财，那么对你而言就是一个可惜的事，甚至会造成你是一个可怜的人。那到底有关于钱财的事情，圣经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的呢？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你不是 顾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可能有两个头，你要顺服这个你就逆了那个，你要逆了那个呢你就顺了这个，所以顺了孤义可能就逆了少义啊。所以这边说不能有两个头，不能有两个主，这就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不能拥有钱财，是你不能侍奉钱财。什么是侍奉钱财？我们讲过了，侍奉就是称臣听命做他的奴隶，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钱财当成你的主，你不能听钱财的话，照钱财 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能做钱财的奴隶。所以这边非常清楚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可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钱，我们不可能又顺服神又顺服钱，我们不可能做神的奴仆又做钱的奴仆，我们不可能做神的仆人又做钱的仆人。可是今天很多人做钱的仆人，什么做钱的仆人？为了赚钱拼命做事，钱已经够多了，他还为钱花上所有的时间和代价，这个叫做做钱的奴隶嘛，做钱的奴隶。什么时候做神的奴仆？做神的奴仆就是神喜欢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不可能又做神的奴仆又做钱的奴仆，因为钱的力量非常大，钱的力量非常大。我们很少看到不爱钱的人，我们很少看到不爱钱的人。所以你今生无法侍奉两个主，你没有办法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所以在钱财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要有些预备，应该要有些预防，应该要有些自我的提醒。我想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注意的，就是我们以前的人告诉我们说，说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所以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越过越富裕的生活，那么你越过越想过好过的生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当一个人越过生活越舒服的时候，他就回不去那个不舒服的生活。其实什么是舒服，什么是不舒服，其实是内心在主导的，不是你真正说用好东西就很舒服。我也看过很多有钱人整日苦哈哈的，他苦哈哈的不是没有钱。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外祖父有非常多的钱财啊，有非常多的房子，政府征收他的一笔土地就补偿他1000多万。有一天我这个朋友看到他的长辈在那里一副很愁苦的样子，他就跟他的长辈说跟他的外祖父说，你怎么这么愁苦呢？他说对呀，他说因为我这么多的房子都租出去了，现在有2个房间没有租出去，他好难过。他收的租金跟现在有2间房子租出去的不知道多少倍，几十倍啊，可是他为了2间房子没有租出去，他在那里操心，这个不是被钱财绑住了吗？不是有钱就高兴的。所以一个人不是你很有享受你就会很开心的。可是人很奇怪，人穿衣服很好玩，你穿了好一点的衣服，你不好的衣服你就穿不下去。人的皮肤很敏感的，男士的领带也是如此。我有许多领带是别人送我的，哎呀很特别。有的时候我们领带拿来一打上去就知道这个领带舒服不舒服，一打上去脖子的感觉就有了，你一打就有感觉，你打起来的质感都不一样。后来一看，哎呀质感好，难怪是名牌。所以人越穿衣服啊就越好，越穿就越舒服，不仅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如此，你越吃就越精致。我一直发现人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享受就越来越想享受，越想享受你就越花时间去赚钱，你越花时间赚钱你就被钱带了过去。一直到有一次我到了金三角那个地方去给那边的一些学生啊上一点课，给他们讲讲耶稣的事。我到那边去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很多年前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发现一件事，那个地方的孩子非常穷，穷到每人只有2件衣服。我讲的两件就是两件。那个地方晚上，我们夏天去，它可以晚上6度7度， 他们住的是透风的房子，是竹编的房子，他们每个人就两件衣服，有的人长袖，有的人短袖，大部分衣服是别人给的，有一大部分的衣服是打仗的时候大人死了，孩子就把那个大人的衣服剥下来穿在身上，他们只有两件衣服，一件洗一件穿，最冷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冬天也是这样。我发现他们吃的食物非常的简单，我们咬的时候里面不仅米粒很碎，因为是碎米，而且石头比米粒还大，可是那边孩子活得很快乐，他们活得在大自然的里面，他们生活活得很舒适，他们大部分人没有鞋子穿，他们爬山不需要鞋子，我们的人哪里可以不穿鞋子啊？你就发觉我们的生活被许多的物质所填满，我们的生活被许多物质所控制，好像没有这些物质就不行。有一次我因为太忙碌，我想到个地方去安静几天，到那边安静到一天都还没有过，我就觉得很孤单，我就拿起我的手机打出来，我打出来的时候我发觉一件事情，我不是去安静的吗？我带手机去做什么呢？你就发觉现在的科技，现在的生活已经让我们被所有事情绑死了。我不知道我们需要赚这么多钱做什么，我们是不是一定需要这些享受？由奢入俭很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可以过，其实就差不多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开好车。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来找我，他说我在外面做生意，他说我是一个怎么样身份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我开这种车，问我可以不可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说会不会太豪华。我知道他的身份，我知道他的工作形态，我就跟他说，上帝给你这么多的收入，那么你拿这么多的收入的一部分钱去打点你的生活，这是应该的。你有没有因为这样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把你所有的力气都花在工作上面？这个比你开什么车更重要。所以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问题，物质的确会让我们由奢入俭难，可是我们却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故意吃的很差，穿的破破烂烂的，来表明我们的属灵，不是这样。那你说我们把这些钱省下来做什么？或者如果不赚那么多的钱，我的时间拿来做什么？如果我有多余的钱，我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物质是让我们享受，神创造物质也让我们彼此帮助的。学习更多的奉献，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其实基督信仰里面，以有余补不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从神那里来的一个道理。所以神给你多，是你可以多用一点，可是如果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你应该奉献给他。有一次我听一个讲员讲，他说奉献要奉献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要奉献到心疼的地步。我就心里想说，我信主十几年二十年，我从来没有奉献到心疼，我说难道我就没有好好奉献吗？那次听讲到我心里面不太以为然，因为我心里想说我没有奉献到心疼，我也奉献的不少啊，我也超过十亿奉献啊，我奉献给教会，我还奉献给个人，我奉献给机构，我还奉献给需要的人，那难道这样还不够吗？可是那一次他这样讲之后，那个话就进到我的里面，他说奉献要奉献到心疼的地步，那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了。有一次我要奉献一笔给一个机构，那个机构需要钱，我就把钱数出来之后，我就放在信封里面，我就把它写了，然后放在那边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的生命里面呢，我的生活当中呢，我也需要这笔钱，我并不是不需要这笔钱，我就想说我真的要给他吗？我就把那笔钱呢就放在抽屉里面，以后我就过了几天，我打开抽屉，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一包的奉献在那个地方，我就心里想说，这包奉献是要给他呢，还是我自己留着用呢？当我这样想来想去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位讲员所说的话，他说我们要奉献到心疼的地步。以后我就说，原来我以前是把有余的奉献，如果等到要把养生的奉献的时候，压力就很大，会心疼。 所以我们把钱省下来或者把钱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帮助更多的人。奉献是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奉献是个基督徒正常的表现。他们把许许多多神给他的他拿去帮助别人。我自己奉献对我来说，我刚才说不是太大的困难。我有的时候有一些钱，我就拿去奉献给一些机构，拿去奉献给一些个人。我刚刚结婚没有多久，我太太就问我一句话，她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拿去奉献给别人到底对不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吗？我太太说她说呢，你有两个钱用起来啊，真是连算都不算的。第一个是买书的钱，第二个是奉献的钱。她说买书增加知识，奉献是不是奉献的差不多就好了？她说你奉献这么多钱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那时候跟她讲，我说有的有的，因为圣经上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这里讲一句话，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说神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对别人怎么样神就对我们怎么样。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所以神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已经够了，甚至有些人比我们更需要，我们就拿去帮助别人，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圣经上说，说我们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不知道经历过几十次上帝的恩典，我们从来没有不够的时候。神一定给我们，神一定按着他所要给我们的，透过人透过事来领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有一次我讲完道，有一个姐妹跑来找我，她就跟我说，说李长老你讲道我很感动，她说我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今年有一笔奉献要奉献出去的啊，在刚才你讲到当中神感动我要我交给你，但是不是给你用的，是让你去帮助人的。我说你有多少钱？他说一百万。我就跟他说一百万不是一个小数字，那是很多很多年前。我说那你拿来给我，我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管理这个钱财。他说好，他就把钱拿给我，钱拿给我，我就按照他的方式呢，我就拿来用，我就拿来用，按照他指定的名目呢，我就去服侍那些有需要这笔钱财的人。以后当我把这个钱用到快没有的时候呢，我就跑去找这个姐妹，我就跟那个姐妹说，姐妹啊，你上次拿给我一百万啊，我已经把你用的差不多了，我说不知道你那里还有没有钱。这个姐妹说，哎呀，我给你一百万了你还来找我？我说对啊。她说哎呀，她说你来我正好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她说我上次奉献请你帮我处理这一百万，她说没有想到在第二年神呢就给我多两百万。我就跟她说那就对啦，那神你奉献给神一百万，神多给你两百万，那你这一百万不是应该再拿出来给神用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一共拿出来两百万都是神给你的，你并没有多余的奉献啊。那个姐妹说应该这样吗？我说应该这样啊。她就把钱再拿给我，我就拿去服侍人。以后才刚刚拿出去没有多久，她就跑来找我，她说李长老啊不得了了，她说这一次上帝透过我母亲另外给我一栋房子是1600万。亲爱的弟兄姐妹，物质的生活如果我们非常的小心的使用，神会赐福我们。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注意他精神生活，他的精神生活是他怎么样用他的时间来处理他精神的状况。很多人他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看电视上面，那是非常可惜的。电视是不错，可是电视却不是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精神生活。有些人他很喜欢进高级的餐厅，还有花钱的那个享受，那个感觉很舒服。有的人要住很大的房子，有的人要住坐很好的汽车，他不只是物质的享受，他是要享受那个精神上别人看他的那个眼神，这个非常的可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培养很多的兴趣，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情，可是我们要看我们时间怎么分配。 当我们讲到心灵的享受的时候，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精神的享受，可是如果这个精神的享受也像财务的享受一样，它来支配我们的时间，它来使用我们的精神，它来用到我们大部分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考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一个侍奉的人，他精神的享受当然要，比如说他可以读很多的书，他可以了解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知识，他可以去旅游得到很多的知识，看到上帝所创造的，看到人跟人之间的不同，看到各国的文化，看到神所造人的多样性，看到各种民族，他可以有各式各样物质上面精神上面的享受。可是一个侍奉的人，他的物质的生活，他的精神的生活却需要好好的考虑，他应当怎么样用他的时间，他应当怎么样用他的能力，他应当怎么用他的精神，他应当怎么用他的钱财。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侍奉的人，他的时间，他的金钱，他的能力都需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盼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你开始愿意做门徒的时候，你说我愿意过一个侍奉的生活的时候，你开始想一想，你要怎么样过一个服侍神的生活。我这一次讲到你要注意你的物质的生活，你的精神的生活，下一次我要告诉你另外注意两件事情。愿神赐福你。
他的世界不错，不错，一步一步。